有一位丈夫，他有一天读了一篇有关女人比男人说话多的研究报告，他就很兴奋地将这个报告给他的太太看，试图就让这个研究报告可以作为太太说话太多的明证。他就跟他太太说，他说根据这个报告，原来女人一天说话的字数有30,000字，男人就只有15,000字而已，所以女人说话比男人整整多成倍。我说你看看，我平时就说你太多话说了，是有科学根据的。他太太就很平静地回答他，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女人和男人说话的时候，总是需要将我们的说话重复最少一次。丈夫就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在人和人的沟通相处里面，聆听是很重要的，适当的聆听可以促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在人和神的沟通里面，原来聆听都一样是这么重要，甚至可以为人的生命带来改变。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玛利亚的记载去看看一个从倾听以至倾倒的生命故事，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程序表，一起去读今天正道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0:38-42，同埋马可福音14:1-9，让我哋慢慢一次过读晒所有嘅经文啦。预备起，他们继续前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大的女人接待他。马大有个妹妹叫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说话。马大却为许多服侍客人的事心里烦躁，他上前对耶稣说，主啊，我妹妹撇下我一个人服侍，你不管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主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忧心烦恼，但只有一件事是必须的。玛利亚已经选择了最好的一份，是没有人能从他那里夺去的。过两天就是逾越节和除酵节，祭司长和律法教师正想法子怎样用计捉拿耶稣，把他杀掉。他们说，不可在节日期间，免得引发民众骚乱。耶稣在伯大尼麻风病人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盛了昂贵的纯拿达香膏的玉瓶来，她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很生气，彼此说，为什么这样浪费香膏呢？这香膏至少可以卖300德拿利，救济穷人吗？他们就责备这女人。耶稣却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尚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只要你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向他们行善，可是你们不尚有我。他已经尽了所能，他预先把香膏抹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的事做准备。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传这福音，人都要提起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马大和玛利亚是两姊妹，马大是姐姐，玛利亚是妹妹。根据约翰福音11的记载，他们还有一个小佬叫做拉撒路。约翰福音11:5形容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妹以及拉撒路，可见耶稣和这三姊妹的关系都是很紧密。在路加福音10:38里面，记述耶稣和门徒去到一个村庄，然后马大就接待耶稣去自己家里面。接待原文有招呼客人的意思，在古代近东的文化是一个好客的文化，也都和中国人的文化有些相似，正所谓过门都是客。不知道如果在家里招呼客人的时候通常会做些什么呢？我曾经都作过别人的客人，通常朋友或弟兄姊妹都客气的，一进门口就会给你换拖鞋，然后就会奉上茶水，跟着又参观一下家，虽然香港地方不大都可以看一下，看一下房间、客厅、摆设、布置这样。 咁如果唔食饭嘅话咧，咁都会准备一啲小食同埋水果嘅。咁如果食饭嘅咧，就都几大阵仗噶。咁个主人家咧就会忙出忙入啦，又预备食物啦，又装汤啊，又装饭，跟住咧又收拾碗筷，然之后咧又有饭后果同埋甜品。如果咧你屋企接待过客人，你又系一个好客嘅人，你应该都明白接待客人咧系可以系好忙碌嘅。马大咧佢咧接咗耶稣喺屋企。耶稣是贵客，当然要尽心尽力的款待。但是在39节，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身为主人家之一的玛利亚，她竟然不是忙着招呼客人，而是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说话。坐这个动词在原文中是一个分词来的，用来形容玛利亚，意思就好像是说那个坐在主脚前的玛利亚的意思。更加特别的是呢，原来坐这个动词呢是有一个reflective 的意思，就是说呢好像坐在自己身上，直译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令自己坐低。其实个意思就是说呢，玛利亚是主动地坐在耶稣的脚前，而不是呢马大叫他坐低，也不是主耶稣叫他坐低，是他自己呢决定是坐在耶稣的脚前。而在39节里面主要的动词呢就是听。在圣经里面听从来都不只是说听到，而是有着留心、理解、明白、服从的意思。玛利亚她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说话，她不只是她耳朵听到声音，而是她很专注、很用心地去倾听内容。你想象一下，她坐在主的脚前，她需要抬头望着主，有着一个谦卑尊敬的态度，就好像主耶稣的说话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说话一样。玛利亚她没有去介怀那些招呼客人的礼节，也没有去理会马大的忙碌，而是专心一意地坐在耶稣的脚前倾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玛利亚她所展现的形象就是一个专心跟随耶稣的门徒的形象。但另一边，他的姐姐马大又是怎样的呢？他是为许多服侍客人的事心里烦躁。心里烦躁原文是一个被动式的动词来的，直白的意思就有被拉走，甚至被四围拉扯的意思，即是比喻做分散了注意力和一个焦躁的状态。大家都想象到，如果你被人拉来拉去的话，你心里面都会觉得很烦躁。而在原文里面，上前也是另一个分词来的，有站在那里或者是走过去的意思。如果玛利亚的形象是那个坐在主脚前的玛利亚，那马大就是那个站在主旁边的马大了。马大他不单止是站在那里，他们还是走过耶稣那里说一些说话。耶稣是客人，所以相信他当时是坐在那里。而马大他站在那里，就是说当马大跟耶稣说话的时候，他的眼光是怎样的？向下望，就是跟玛利亚相反，向下望。他说什么话？他说，我妹妹撇下我一个人服侍，你不管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如果我请你用一个词语去形容马大所说的说话，你会怎样形容？怎样形容马大所说的话？像不像一些投诉啊，或者一些埋怨啊？他投诉什么呢？首先他投诉玛利亚撇下他一个人的时候，觉得好像玛利亚是偷懒，将所有的工作推给他一样。而第二，他还有投诉多一个人，是谁？他投诉耶稣，他说你不理啊，这样。这个是一个反问来的，就是说玛利亚这样对我是不对的，而耶稣你呢就应该去管一下他，你应该要管。怎样管？马大他连耶稣应该做什么他都想好了，他就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即是说他就叫耶稣不要叫玛利亚，叫玛利亚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而是好像他这样起身 去忙招呼客人要做的事。大家留意请吩咐，原文都是一个动词来的， 咁咧係一個命令語氣動詞嚟噶，啊，即係中文就譯咗請啦，但其實係命令語氣動詞。咁即係話咧，原來馬大咧佢係吩咐主耶穌去吩咐瑪利亞嚟幫助佢，因為咧佢覺得自己好有道理啊，呢件事咧太唔公平。瑪利亞咧佢淨係顧住坐喺度聽耶穌講嘢，一啲見樹都冇，而自己咧就忙到團團轉。但系咧，耶穌佢身為一個老師，佢咧冇做應該做嘅事，佢冇咧去將呢個嘅情況撥亂反正。喺短短嘅兩節裏邊，我哋睇到截然不同嘅兩種嘅形象。第一種就係嗰個坐喺主腳前嘅瑪利亞，其實佢坐喺度唔係無所事事，而係好專心、好專注、好尊敬咁樣去傾聽耶穌嘅話語。瑪利亞佢冇講過任何説話。他很宁静，很留心地去听，他心灵的状态是平和安静的，他望主是仰望的，就好像是主的话为世上最重要的言语一样。而马大就是那个站在主旁边的马大，他的专注力是在招呼客人的事务上面，他没有听主耶稣的话语，而是上前去跟主耶稣讲嘢，他讲的内容是投诉他的妹妹和耶稣，并且去吩咐耶稣去做该做的事。虽然他称呼耶稣为主，但其实在他心中哪个话事啊？他自己话事，他更加是吩咐耶稣去做事。耶稣在41节和42节去回答马大，耶稣回答的时候，他接连呼唤了马大的名字两次，显出耶稣的迫切。他很想马大他能够明白，能够明白耶稣他所说的话。其实耶稣他虽然一直跟玛利亚说话，他是不是没有留意到马大？他有留意他的，他也知道，他很清楚马大的状态是怎样。他说你为许多事忧心烦恼，其实耶稣并不是没有去理会马大，而是马大他自己被很多其他的事情去拉扯，他没有将他的注意力放在耶稣的身上。而第42节主耶稣就讲出，在众多的事里面只有得一样是必须的，就是玛利亚所选择的那一份。玛利亚他选择的是什么呢？就是倾听最重要的说话。主话这个是最好的一份，是不能够被夺去。所以耶稣他是不会按照马大的吩咐去叫玛利亚做其他的事。弟兄姊妹，你觉得做马大容易还是做玛利亚容易呢？做个小小的调查，有谁觉得做马大容易一点？有些啊，玛利亚呢？哦，好像多一点，你喜欢坐在这里听是吧？现在做紧啦，已经吓。咁咧，都有人会觉得做马大容易嘅。我谂咧，其实喺我哋咧而家呢个社会咧，或者我哋嘅一般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我哋做马大比较多啦，或者咁讲。因为咧，其实我哋咧好容易就去做噶，啊，用一啲嘅做嘅事做出嚟，其实都唔系好难嘅，只要你肯去喐就得噶啦。但系咧，其实咧。如果我们要去用心去倾听的话，其实都不容易。坐在这里我们会听到很多声音的，或者我们在街上听到很多声音，但就这样听到和倾听是不同的。就好像做父母的为子女安排起居饮食，可能都不是很难，每天可能会有一些做开的习惯，但如果要你用心去倾听你子女的心事，有时都不容易。重要是你愿意听，但你是不是真的听到他心里面心底的说话呢？在2011年的 TED Talk 里面，有一个叫 Julian Treasure 的声音专家，他分享了一个短讲，题目就是我们正失去倾听的能力。他就是说，原来倾听别人的能力在人际关系沟通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世代，我们每天会听到很多声音，但就慢慢地越来越不懂得接收里面的讯息。 我咧认识一位姊妹，佢咧系咧为一啲小学生用小班嘅形式去补习功课。佢话俾我听咧，佢喺课堂定一啲规矩，其中一条咧就系佢同啲学生讲，佢话我咧回答你哋嘅问题咧，我答你哋唔会超过三次噶。如果过咗三次咧，我就唔会再讲噶啦。咁点解会定呢个规矩咧？就因为佢发现咧，而家啲小学生唔系好用心去听人哋讲嘢嘅，因为咧佢发现咧嗰啲嘅家长咧。很多时候会不断重复，其实那些小朋友觉得、哎、我不听也不要紧，就是他会不断重复嘛，或者总之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再问他，他都会说我听的，所以他们就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听人讲话。于是这个姊妹她在自己课堂里面定这个规矩，开头的时候学生真的没有留心去听的，因为他们以为老师就好像他们的家人一样，有需要的时候会再重复的。咁點知咧？佢就發覺咧，呢位姊妹咧講得出做得到喎。即係三次之後就話：我唔會講噶啦。頭先我已經講咗啦，呢個答案咁樣。咁於是咧，佢就開始咧學習用心去聽。漸漸地咧，佢哋咧聽到呢位姊妹説話，有時咧講一次，佢哋就接收得到。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失去傾聽神話語嘅能力咧？我哋咧會唔會好似呢啲小學生咁樣，慣咗唔將神嘅話放喺心上？又或者好像马大那样，被很多的事务甚至可能是侍奉去前累，以至于我们没有主动坐在主的脚前谦卑地听主的说话，反而我们以自己为标准，要其他人甚至要神跟自己的肚去做。我相信我们为主的劳苦主是会接纳，但是我们的做事不能够代替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与主去交流，建立关系。我们要学玛利亚这样，选择最必须、最好的一份，就是倾听最重要的言语，倾听直接出于神的话语。我们需要特意的去抽出时间和心灵的空间。很多时候跟弟兄姊妹聊天，问他们、你灵修习惯是怎样，或者祈祷习惯是怎样，他们有时都会跟我说睡觉之前咯，几耐啊？五分钟啦、啊，咁样咁啊，同埋五分钟嘅里边嘅质素系点嘅咧？就话冇啊，有时其他都瞓咗咯，或者有时灵修睇圣经睇一阵就好眼瞓噶啦，咁样咁就瞓啦，咁就系因为其实一日嘅工作或者其他嘅事务已经好劳累啦，瞓觉之前系好攰嘅时间。但如果我哋系想同神即系有呢个独处聆听嘅时间，我哋需要抽出唔单止系时间。更加是心灵精神的空间，回到神的面前去读圣经，去默想神的话，向神去祷告，还有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自己能够听回神的回应，还有神在我们里面一些提醒。曾金发牧师他建议所有基督徒一星期应该可以抽一个小时，一个月可以抽一日，一年抽一个星期去安静在神的面前和神交流，让神的话一次次充满我们的心灵，充满我们的人生，使我们能够活出作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的生命。接下来我们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十四章一至九节记载了主耶稣在伯大尼被膏的事。第一至二节告诉我们当时的气氛是怎样的，当时的气氛就是告诉我们耶稣的敌人正是密谋要去杀害耶稣，要置他于死地。而在这个十四章之前，其实马可福音都记载耶稣已经多次跟门徒提到他要被害受死第三人复活的事了。去第三节讲到耶稣在伯大尼一位麻风病人西门家里坐席，这个讲的麻风病人应该是他以前是麻风病人，现在痊愈了。咁就佢喺呢個人屋企咧去食飯，我哋亦做坐席啦。但其實咧，佢嗰個意思咧就係話，佢哋以前嗰啲嘅食飯嘅台咧係矮啲嘅，咁所以佢哋咧係好似半躺咁樣啦，即係挨靠挨住咁樣去食飯，即係個心口咧對住即係嗰個嘅台啦。咁咧，耶穌嘅年代咧，猶太人都咁樣食飯嘅姿勢。當耶穌食飯嘅時候咧，有一個女人拎住一個盛咗昂貴嘅純拿達香膏嘅玉瓶。将玉瓶打破，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这件事在马太福音26章6至13节和约翰福音12章1至8节都有记载。从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今天我们讲到里面刚才讲过的是哪一个？玛利亚，是的，其实她是马大妹妹玛利亚，也就是那个坐在主脚前的玛利亚。玉瓶本身就是昂贵的容器来的，她所盛载的一定不是一些普通的东西来的。而的而且确，纯拿达香膏是极昂贵的。有几昂贵呢？第五节告诉我们，至少是值300个德拿利。大家知不知道一个德拿利值多少？相等于差不多当时的一个人的一日的薪水，一日的工资。即是说300个德拿利大约就差不多有一年的工资了。換成今天的香港，我當一年的人工大概有多少？即十幾二十萬可能都有。十幾二十萬用來買一瓶香膏，你能不能夠想像這瓶香膏有多名貴啊？今天名牌的香水都不需要去到這麼貴，用來買一瓶香膏，即是說這個香膏有很高的質素才能夠買到這個價錢。而瑪利亞她怎樣去用這瓶香膏啊？圣经告诉他们，他打破玉瓶，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拿着和打破在原文里面又是分词，动词的分词来的。而浇就是这一句的主要动词。在这里我们发觉这个玛利亚她的形象有一点改变了。她由坐在主脚前的玛利亚变成了拿着和打破玉瓶的玛利亚。他拎住玉瓶，然后打破，为的是要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打破原文有打成碎片的意思。碎成片的玉瓶还用不用到啊？用不到了。为什么要打碎啊？就是显出一种义无反顾的决心，要告诉主听，这些香膏全部都是为你倾倒，是没有保留，一点都没有留下。在这个片段里面，玛利亚有没有讲话？没有，她仍然是没有讲话。耶稣也没有讲话，但是我们听到一些声，是什么声啊？玉瓶打碎的响声。这个响声告诉我们，耶稣她对玛利亚，她对耶稣倾倒了最珍贵的香膏。在第八节那里，耶稣她讲出了玛利亚献香膏的目的，原来是为了安葬耶稣的事去做准备。你听到的原因，不知道会觉得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哇，不是嘛，即是人都未死，为什么要这么快做这件事呢？但是当我细想背后原因的时候，觉得很触动。玛利亚她是一个用心倾听主的话的人。倾听的意思不单只是头脑理解，更加是进入内心，然后化作相应的行动。刚才有提过，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多次向门徒讲到自己将要受死的事，而门徒的反应是怎样的？大家记不记得？门徒的反应有，我听有不信，是吧？有否定，是啊，即是彼得，是吧？不好啊，不可以的，这样。有忧虑，哎呀，什么事啊，怎么算好啊，这样。甚至就是彼此争大了，谁是最大，这样。在这么多门徒里面，只有玛利亚一个将耶稣的话听入心里面之后，她呢相信主的话必定是应验。从倾听到倾倒是一个深入沉淀的过程。她反复地去思量主耶稣需要的是什么呢？有什么是可以趁耶稣还在世上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为耶稣去做的呢？最后她决定献尽她所有的，买了珍贵的纯拿达香膏，在众人的面前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预先为他安葬而作准备。所以其实这个无声的动作也是一个信心的宣告。玛利亚她宣告她确信耶稣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圣经没有记载玛利亚她为主做了很多的事，但我们发觉她所做的都是贴近主心的事。他准备香膏，然后他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为主去献上。 簡單的一個動作，背後有很多的心思、計劃和奉獻。他所做的不是為自己設想，他沒有想到主的死和自己的利益有沒有關係，或者會不會影響自己的前途。他只是想到，既然這個是主耶穌的使命，他就去想怎樣去配合，怎樣去獻上。弟兄姊妹，你對主耶穌有沒有這樣的心呢？你有沒有想過，你向主的獻上是否主所喜悅的呢？你對主的獻上是否不保留的？還是向主獻上了一點點，但是為自己保留了更多呢？向主神有沒有保留是很內心的事來的，很多時候只有神和你自己知道。有時候甚至有時候我們以為自己已經願意奉獻所有，但是當考驗來到的時候，我們發現自己有保留。戴德生他是中國內地會的創辦人，他是為了將福音傳到中國的使命奉獻了他的一生。他曾經這樣說，他說，我若有千磅的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中國應該擁有他們。不是為中國，是為基督。我們能為神做更多嗎？戴德生固然是愛中國，但這份愛是源自對基督的愛和奉獻。他心中所想的，就是怎樣能夠為神獻上更多，做得更多。他在世的時候，為中國的福音使命獻上所有，但他也不單止獻上他的一生，他更加獻上他的家庭、他的子孫。直到今日，戴德生的後代仍然在做神的工作。戴德生和他的家確實是無保留的去為基督奉獻。我曾經聽過一些弟兄姊妹，他們年輕的時候就聽到神的呼召，想他們去做全職的侍奉，又或者可能去到一些工場去宣教，但是這樣做犧牲太大了，太多了。於是這個弟兄姊妹仍然繼續他的事業、他的工作，然後他盡量用公餘的時間做很多很多的服事，大職的服事。在人來看，他是熱心的侍奉，是盡力地去為神奉獻，但其實他是為自己保留了最重要的一部分。請大家千萬不要誤會，我不是說每個人都要全職的侍奉才是真正向神奉獻。我想說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按住神給我們獨特的狀況和使命去向神盡力地奉獻。如果神要你在工作中去為祂作見證，你就盡力地在職場裡面去為主作見證。如果神要你在家庭裡面為祂作見證，你就盡力地去照顧家人，向家人作美好的見證。願我們都能夠向基督傾倒最珍貴的香膏，學習無保留的奉獻。瑪利亞她安靜無保留地向主耶穌傾倒最珍貴的香膏，而在四至九節裏面就記載了其他門徒和主耶穌的反應。第四節它裏面說有幾個人很生氣，按其他福音書的記載，這幾個人是什麼人來的？門徒來的，是其他門徒。那他們對瑪利亞獻香膏的反應是什麼？生氣，很生氣，還要是很生氣。為什麼這麼生氣呢？因為他們認為浪費了那麼珍貴的香膏，很浪費。他說這個香膏至少可以賣300德拿利，300德拿利剛才講過很多錢的，可以救濟很多窮人的，所以將值300德拿利的香膏倒在耶穌身上是浪費的。門徒所講的好像很為人著想，很為窮人著想，幫助窮人也都有很符合聖經的教導的。從舊約到新約，神都是看顧窮人的神，而且神都吩咐他的兒女要幫助窮人，所以他們就責備瑪利亞這樣做是浪費金錢。再一次，瑪利亞她被別人責備，剛才是她的姐姐馬大，現在是其他的門徒，而耶穌就為她去講說話。第六節，猶他伯，那個猶原文是命令語氣動詞，耶穌吩咐門徒不要難為他。還有耶穌怎樣形容瑪利亞所做的事？他說是美事，美原文有美好的意思，有善的意思。在第七節，耶穌指出，如果門徒要向窮人行善的話， 将来仲有好多机会噶。但耶稣好快要离开佢哋，到时佢哋就冇办法亲身嘅面对面将这样嘅美事做喺耶稣身上。的确啊，耶稣其实佢上十字架只系一次，所以喺上十字架之前嘅日子，就系只有嗰一段嘅时间。同埋咧，耶稣佢讲出咗玛利亚嘅心思，佢背后动机，佢咧系尽所能地要趁住耶稣同佢哋同在嘅时候，将香膏倒喺佢嘅身上，为佢安葬而作准备。你认为主耶稣佢欣唔欣赏玛利亚嘅举动啊？好欣赏，因为第九节咧，耶稣佢话将来无论福音传到去边度，都要咧述说玛利亚献香膏嘅举动，以纪念佢所作嘅。所以呢件事咧都喺三卷嘅福音书边都有记载。玛利亚呢、这个原本坐喺脚前主嘅脚前听到嘅，佢从倾听主所说最重要嘅言语，到而家向主基督倾到最珍贵嘅香膏，佢都系不发一言。面对别人对佢嘅指责，佢冇为自己辩护，因为喺佢心中最重要嘅系主耶稣点样去睇，而唔系其他人点样去睇。因为佢倾慕嘅是最值得为他献上一切的耶稣基督，即使他为了行耶稣基督的心意而被其他人误解甚至责备，他都觉得是值得。当年耶稣的门徒都说他所做的是浪费资源，甚至质疑他没有顾及穷人需要的时候，玛利亚心中很清楚最重要的是耶稣的心意。而耶稣他都没有容让玛利亚去一直被误解被责备，他讲出玛利亚的心思，因为玛利亚所做为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选择，主都欣赏，主都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同样的为主所做的一切，我们里面的动机是怎样，主都知道。如果你是爱主为主而作的，主必纪念，主必知道。如果有人误解你，有一日主亦都会为你伸冤。这个就是爱我们的主，他察验我们的内心，他知道哪个是真正重视他爱他的人。相反，即使我们做很多的侍奉，但原来我们动机不纯正，可能为其他的目的，主亦都清清楚楚的知道。主耶稣就是最值得我们倾慕的基督。耶稣他不是说帮助穷人是不重要，他是说在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才是最应当的。弟兄姊妹，在你心目中耶稣基督又有多值得呢？有人会觉得为神的事工浪费奉献时间精力和金钱是一种浪费，可能有人会跟你说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迫切的需要，用太多的时间回教会侍奉是一种浪费。有些人觉得时间宝贵，青春无价，你用自己的时间去读经、去灵修、去跟神建立关系，是一种的浪费。有些人会觉得难得有假期，不去旅行，而去访孙、去退休、去营会，是浪费。有些人会觉得自己跟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都不够，要回团契、回崇拜、回主日学，是浪费。有些人觉得我自己这么久以来都没有一个伴侣，如果有一个人追自己，因为他跟自己信仰不同而放弃发展，很浪费。也有些人觉得正在身处在拼搏事业的黄金期，不去 OT， 不去进修，而去为神装备，又或者服侍弟兄姊妹，都是浪费。你又是怎么看呢？穆迪是18世纪一位伟大的布道家，他原本是一个很有前途、收入丰厚的皮鞋推销员，但神就呼召他作全时间的全福音者。他的故事按他的自述是这样的，他说自从我第一天在波士顿一家鞋铺里面遇见耶稣基督之后，就一直相信他。不过这么多年来，我都相信我不可以为主工作的，同时又没有人叫我做什么事。我去了芝加哥之后，首先是一个聚会地方租四排灯，时常都在街上去寻找少年人来坐满这些座位。但我就从未去跟一些年轻人开口问他灵魂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些是教会的长老的工作。 之后呢，我就创办一个主日学校，咁呢我就以为呢数目系最重要嘅，咁所以呢我拼命嘅凑数啦。学生嘅人数低呢我就局促不安，学生人数高呢我就觉得好开心啦。不过呢其实一直都冇人得救㗎喎。然后呢有一日呢神开咗眼睛。学校里面呢有一班年轻嘅女孩子，佢哋呢系我生平所遇过最轻佻嘅女仔嚟嘅。在某个主日，主日学的老师病了，由我代课，他们当面取笑我，即是穆迪是一个比较肥的一个即是男士来的。他说我差不多想打开门叫他出去，不要再回来了。但在那个星期的某一日，那位病的老师到我工作的店里面，他面色苍白，看来病势很沉重。他说我肺出血了，医生劝我到其他地方去休养，所以我准备要离开这个地方。我想呢，我今次是回家去等死了。他讲说话的时候呢，神色很痛苦。我问他为什么你这么痛苦啊？他说，唉，我都没有带领我班里面任何人归向基督。我深深感受呢，我损害了他们，我并没有帮助过他们。我呢从来都没有听过人这么说，所以呢我都想了一阵，我就说，啊，或者你去啊，将你的感觉告诉他们。如果你愿意去的话，我开车载你去。那这位老师同意了，那我们就出发。今次是我生平最愉快的旅行。我们今次先去到一个女孩的家，请她出来。然后老师就跟她讲起她灵魂的问题。再没有一些轻佻，过了没多久，这个女仔她眼泪满腔。她指示她生命的路，建议跟她一同祷告。而这位老师又请我祷告。我真的一生里面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我们去求神当下就去拯救这个年轻的女孩。无论如何，我们祷告了，神都垂听了我们祷告。我们再去下一个人的家，老师爬到楼上的时候已经呼吸困难，他会告诉这些女孩她来访问的目的。没多久她们都软化起来寻求救恩。当她精疲力尽的时候，我就送这个老师回家，之后再出去。十日之后，这个老师来到我的店里面，真是满面的荣光。他说，穆迪弟兄，我班里面最后的一位都已经降服了基督了，我们一同大大的欢喜快乐。第二晚，这个老师就要启程，所以我在那晚召集过一班的女仔一同的祷告。就在那里，神在我心里面点了一把火，这把火燃烧不灭。原本我人生最大的想望是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如果我一早知道今次聚会会夺去我这个想望的话，可能我就不会赴会了。有多少次我呢，其实之后回想的时候，为着那次聚会去感谢神。那位病重垂危的老师坐在中间跟这班的女仔讲说话，诵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一起唱诗歌，一同跪下的祷告，然后每一个的女孩子都起身为这个老师去祈祷。于是我出到去自言自语同神讲，神啊，我宁愿死，我都不愿意失落这一晚所得的福分。第二晚，我呢同一班的女仔去车站送别这个老师。我们呢全部一起来到，我们一起去喊，我们呢想唱诗歌都唱不到。我们最后见到一位病重的老师站在末节的车厢那里，向天举起手指，祝福我们将来在天家相会。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要牺牲多少，但我发觉我没法子再继续经营生意，买卖对我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因为我已经尝到另一个世界，无心再赚取金钱。此后数日，我一生最大的挣扎发生，我是否应该放弃我的职业，全时间出来做主的工呢？感谢神帮助我有正确的决定，我从来都没有后悔我的选择，带领人脱离今世的黑暗，进入福音的荣光和自由里面，这件事是何等的富足。就是这样，穆迪他放下他以前向往的一切，只因他全心倾慕那位值得奉献所有的基督。神也都大大的使用他，让很多很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深深经历神的爱和恩典。今天我们从玛利亚的榜样里面看见一个全心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怎样去倾听主最重要的言语。 并且化作体贴主心意的行动，去倾倒最珍贵的香膏，为主奉献所有。这一切是源于他倾慕最值得我们去爱的耶稣基督。十八世纪另一位的复兴报道家 Henry Valley 曾经这样说，这个世界仍然未曾看见神能够透过使用和为着一个完全整个归神为圣的人作怎样的事。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作这样的人呢？让我们有默想安静祷告的时间。Henry Valley 他说世界仍然未曾看见神能够使用透过以及为着一个完全整个归神为圣的人作怎样的事。神能够使用我们每一个，我们不需要一定有什么的恩赐，有什么的才华，有什么地位，只要我们有一个愿作的心，神就能够使用我们。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效法玛利亚，安静回到神的面前去倾听最重要的言语呢？愿意的请你 举你的手在神面前的立志。你又愿不愿意将你听到的说话放在心里面，然后去听下主，去想下主他最想要你做的是什么？当有合适的时机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为主倾倒最珍贵的香膏呢？如果愿意的，都邀请你在神面前立志去举手。从倾听到倾倒，这一切都是源于最值得的基督。弟兄姊妹，你们认为耶稣基督值不值得呢？如果你觉得值得的，请举你的手。我们一同的祷告。即是天父，感谢你即是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天父，即是在这个忙碌的世代，有时我们的心很难去静到下来，我们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即是用心的，我们抽出我们的时间回到你面前去安静，我们去倾听你的话语。又让我们倾听之后，不是只是停留在理解，而是我们心里面去反复的思量，我们能够去听到你要我们所作的，我们能够去贴近你的心意。你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奉献的心，让我们去学习玛利亚无保留的奉献，让我们去学习献上主所喜悦的。神啊，即是有时可能我们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心，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即能够知道，让我们有一颗纯正的心去归向你自己。主啊，求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值得，值得我们的爱，值得我们将我们的人生去跟随你，值得我们将我们的心力，我们的心思意念摆在你的身上。主啊，求你引领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即能够去跟随你自己。我的祷告是奉主名求，阿门。